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题目，就是佛教反对节制生育吗？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因为社会的变迁，从以前的农业社会来到现在的工商社会，所以大家的生活都非常的繁忙。所以说现在这个节制生育呢，也成为大家探讨一个题目。那佛教是否反对节制生育呢？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来看看佛教对于这个子嗣啊，就是我们这个子孙啊的这个数量啊，还有对子孙的这个看法是如何。当我们能够了解佛教对于这个子嗣的观念是如何，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佛教对于节制生育呢，它的基本的看法是如何。如果我们从声闻的解脱道来看这个子嗣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创建佛教，释迦牟尼佛在当初在出家修道之前呢，他有生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是他唯一的儿子啊，叫做罗侯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的这个悉达多太子呢，他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并没有很多。那后来他的这个儿子呢，因为后来佛陀成佛了，所以他回去度化了他的父王，还有他的妃子耶稣陀罗，同时也度了他的儿子罗侯罗。那度了他的那个儿子罗侯罗之后呢，他的儿子并没有再娶妻生子啊，所以就释迦世尊来说啊，他的这个儿子呢，就是只有一位，那他的孙子呢，就没有了。可是如果我们说，那释迦牟尼佛到底有多少的儿子呢？这是一个令人有启发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世间的这个血缘来看，那释迦牟尼佛就是只有一个儿子，而没有其他的儿子，也没有孙子了。 可是如果说我们从这个佛教后来的演变来看呢，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遍布全世界。哎，因为所有的佛弟子啊，都对佛陀啊，缅怀崇仰的心，因为从佛陀所传授给众生的这些解脱法，或者是说实相之法，就可以知道说，释迦牟尼佛对一切众生是多么慈悲的，所以一切众生呢，都是佛陀的儿子，所以没有众生不是佛陀的儿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佛陀成佛之后呢，他永无止境的度化一切的众生，所以从解脱道来说，如果一个人想要解脱的话，他对于止事啊，他不能有过度的需求啊。譬如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想要求得解脱，可是呢，他每天都在担心说：“哎呀，我的小孩子功课怎么样？我的小孩子，他将来的事业成就会怎么样？”啊，如果这个学佛人啊，他渐渐年纪老了，儿子也长大了，结果他还继续担心说，那我的小孩子他能不能养家活口啊，他渐渐情况怎么样啊，那他的这个孙子啊，将来的事业怎么样啊，成绩怎么样啊，那请问一下，那这个修学佛法的人，他有办法解脱于这个子女种种世间生活的烦恼吗？显然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一直在烦恼儿子啊。如果说他有福气，他就去烦恼孙子；如果他福气更大，他还要烦恼他的这个曾孙一直烦恼下去直到哪一天他寿命终了的时候，他还是执着不舍啊，还是要继续烦恼他这么多的子孙的事业如何？那请问他有办法解脱吗？所以显然解脱的概念呢，它并不是永无止境的担心子女的未来，因为呢，子女的未来是子女他自己要承受的因果啊。也就是说，任何为人父母或为人尊长都没有办法替子女呢，或是他的这些这个子孙们呢，去烦恼所有他们的事情。他终有一天，他也要舍弃这个世间，而到下一世去啊。所以如果从解脱的眼光来说，如果到了舍受的时候，仍然对于这个世间呢执着不舍，事实上那就是对被这个烦恼所系缚的一种现象，而且也代表他的烦恼非常的出众。所以从解脱的眼光来看如果一个人要修学解脱道，他对于子女呢，他是不过爱的，因为他能够不过爱，所以说他才能够依于声闻道的修行方法，他可以出家修道。所以说声闻道的一个解脱呢，他主要就是要离开家庭去追求解脱，乃至他是不希望被家庭所系缚，所以才称为出家，因为离开家庭的系缚才能够获得解脱。而这个家的范围呢，不是只有自己家庭里面的这个家，这个家庭呢是包含了我们的过去世跟未来世的所有的眷属都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的家呢可能是 三恶道的众生，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当然也有人，也有天，也有阿修罗，这个三善道跟三恶道的众生呢，都是我们的眷属，也都是我们经常留恋的一个家。所以出家当然是要出离六道轮回的家，也要出离诸天的家因为天还有所谓的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呢，连这样的家都要出离。所以说也就是对三界里面的一切众生呢，原来所有的眷属的关系呢，都要把它斩断。那这样子这个声闻人呢，就可以解脱于生死而入无余涅槃。所以说声闻人他是对于眷属呢，对于子嗣呢，他是完全舍弃的，因为舍弃才能够获得解脱，他才能够离种种苦而获得究竟的安乐。所以说从解脱道的眼光来看，他对于子嗣他是厌离的，所以他不希望说他自己还会有子孙的。如果还有子孙呢，表示他就被子孙所系缚，他又多增加了对子孙的这个担忧烦恼。所以从解脱道来说，对于子嗣呢，他是不热爱的。所以有些人他对于这一点他不太能够理解，他说那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修解脱道了，那大家都出家了，那我们要吃什么呢？那我们这个人类最后不就是全部都饿死了吗？那这样子怎么办呢？他很担心说，如果大家都出家了，那都没有东西吃没有人工作，那没有人东西吃，那人都饿死了，那大家出家之后没有人结婚生子，那人类就灭亡了。他很担心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相反来说，如果大家都不吃都不出家，大家一直吃，每天过着快乐的日子，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不死吗？那如果说我们一直这样子快快乐乐生活下去，那请问最后地球不灭吗？人类可以一直存在吗？因为人类就我们的历史所知，人类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人类是后来才逐渐出生的那最后呢也要灭尽所以说就解脱道的眼光来说，人类在这个世间从来就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是一种无常的一个现象。所以说人出生在这个地球，终有一天也要在这个地球灭尽只是说那我们在还没有出生之前，我们到底在哪里呢？那我们的地球灭尽之后，我们又要往生到哪里去呢？事实上我们只是在不同的世界来来去去生生死死而已那这样子有没有解决我们的烦恼，有没有解决我们的生死的事情呢？显然并没有所以即使我们大家都不出家，都不修解脱道，那人类也不能永远的存在地球也不能永远的存在所以说这种担忧呢是多余的，也是跟解脱呢是不相应的。因为解脱呢就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子嗣呢乃至呢友情人类，特别是人类自身的这个命运呢，能够彻底的观察，如实的观察，而能够对于自己的存在乃至人类的存在呢，能够从心中呢把它释怀。也就是说什么是解脱，才是众生最基本的要追求的一个目标。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说那佛教这个大乘法对于子嗣的观念是如何呢？在大乘里面 因为是要最后成佛的，所以经典里面经常描述释迦牟尼佛他在成佛之前，或是诸佛在成佛之前，经常成为转轮圣王，因为他具有世间种种的福德，所以说他是具有这个世间广大的福德，所以常常说转轮圣王有千子具足，也说真正的转轮圣王他的福德非常广大，他除了有七宝之外，他还有一千个儿子，而且满足一千个儿子，没有重要的，而且一千的儿子都可以为他做事情，都而且每一个都非常的优秀。所以从大圣的菩萨的眼光来说，因为菩萨不入五蕴涅槃，不是追求解脱而已，他也要追求法界的实相，所以他必须在法界中生生死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学佛法，来了知世间的一切法。所以说菩萨在人间，在三界六道里面，随着众生轮回生死，随着众生来修学菩萨道，累积广大的福德之后，他会有千子具足，乃至呢，因为他跟众生结种种好的缘啊，所以他的子嗣啊，不是只有他的儿子而已，因为即使是千子具足，那也是的一千个儿子。如果说他有更广大的福德，他每一世都可以有一千个儿子，那累计起来到底有多少个儿子呢？显然是无量无边的儿子。所以我们刚才说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到底有多少呢？事实上释迦牟尼佛他的儿子呢无量无边，因为一切的众生呢，对释迦牟尼佛来说，他都把他当成是唯一的儿子，所以他不舍弃任何一个儿子，所以继续在三界六道里面呢，继续示现种种的身相来度化一切的有情。所以说大圣的菩萨，大圣的佛法，他是可以拥有广大的子嗣的。也就是说从佛教来说，可以有最广大的众生作为儿子，所以一切众生都可以是我们的儿子。因为当我们成佛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起这样的一个悲悯心，而且重视每一个众生，因为每一个众生都跟我们一样有第八世如来藏，所以说对于一切有如来藏的友情都会产生悲悯，而想要去救度他，能够度化他，最后跟我们一样成佛，这是诸佛的广大的悲心。所以说从佛教来说，最广大的只是呢就是一切众生。可是从解脱道来说，如果一个人要成佛之前，也要能够舍弃狭隘的这个眷属，所以如果有人想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他也要暂时舍弃在这边的眷属，愿意舍弃。如果他不能舍去在娑婆的这个眷属呢，如果阿弥陀佛要来接引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结果他就跟阿弥陀佛说我的小孩子事业还没有成呢，能不能等一等，那我看他事业有成我再去。当他这样子跟阿弥陀佛一说，阿弥陀佛就知道说他的因缘还不具足，因为他喜欢的是娑婆世界的事业有成啊，他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自然天成的没有任何烦恼，不需要为饮食生活烦恼的这个殊胜的境界呢，他反而不喜乐了。因为那样子平白而得的西方极乐的世界的这种安乐境界呢，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显然他对这种痛苦的这种娑婆世界的这种生活呢，他是比较喜欢的，而对西方极乐这种安逸的生活呢，他反而不喜欢了，所以他才会担心世间 的子女呢，他的事业成就而不担心自己是不是可以赶快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即使修学大乘法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事实上也要舍弃，暂时舍弃世界的眷属，暂时舍弃世间的烦恼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让自己的身心能够更广阔，才让自己的心中能够不只是认为自己眼前这一世的子女是子女，而还要想到说，难道我的子女只有这一世的子女吗？我过去世还有很多的子女啊，我未来世还有更多的子女啊。我们的子女，坦白讲，是无量无边的。因为无量无边的子女，在不同的三世，从无始劫一直到现在，我们有无量无边的子女，有无量无边的父母、兄弟姐妹。所以一切的众生，在大乘佛法来说，通通都是我们的子嗣。那现在就回到一个问题啦，那既然大乘佛法或是小乘佛法对于子嗣是可以从无量无边的一切众生，乃至到了声闻的解脱的时候，一个儿子也没有，乃至呢让自己呢永远离开一切的众生，入无余涅槃。所以说，在佛法里面，它的这个对于子嗣呢，它具有开放性的。也就是说，这个子嗣的这个数量呢，并不是一个关键，而在于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满足自己的子嗣。那譬如说，《阿含经》里面就有一个顶圣王的故事，说有一个转轮圣王，他有非常大的威力，他有这个1000个儿子，可是有1000个儿子他也不满意啊，然后他征服了阎浮提，可是有了南阎浮提还不满意，他又去征服了东胜神州、北俱卢州、西牛霍州，全部都去征服了，所以他成为四大洲的圣王。除了这样还不满意，他又跑到，他有这个大神族，有如意族，他可以上升到忉利天去，然后跟忉利天呢分半座。可是他跟忉利天的这个四庭王印同座的时候呢，他还是不满意，因为他的福德跟忉利天呢已经相当了，只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还是不满意，就他都起了一个念说，那我这个宝座，是不是可以我一个人坐，不要让四庭王印坐，就起了这个坏的念头之后呢，他就堕入回人间呢，然后生了重病要死了。那这个时候，这个顶圣王的大臣就问他说，大家如果问顶圣王为什么会死掉啊，那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回答呢？这个顶圣王就跟他的大臣说这个时候就应该跟大家说说这个顶圣王得阎浮洲亦不满足而命中，顶圣王得七宝亦不满足而命中，千子具足亦不满足而命中，乃至呢顶圣王具足五欲功德色身香味触亦不满足而命中。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满足他的子嗣呢，那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在人间里面安稳的生活。所以亦能够满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子嗣的一个决定。那至于绝欲呢，那是每一个人的决定。如果他觉得应该绝欲，他觉得说我的子女数到多少就好了，那只要我们能够如法的去节欲，不产生杀害众生，不产生杀害自己子女的这种方式呢，都是可以采用的一个节欲的一个方法。那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解说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
摄蛮经讲记，平时导师著，全套六集，详说无始无明以及一念无明皆依如来藏而有的正理，借由如实了知烦恼障与所知障间的关系，令学人深入了知二圣解脱道只断一念无明，佛菩提道两种无明俱断的圣妙义理。